对不起，弟兄姐妹平安，声音出来了。我相信今天呢，几乎所有在美国的教会都会来思考这样的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刚才我们祷告中间你也听到，在这个过去4月15号礼拜一的时候，当波士顿他们马拉松赛突然两颗炸弹就爆炸，然后间隔12秒钟，这过程之中杀死了3个人，就是当场炸死三位，其中有一个8岁的男孩子，有个29岁的美国女孩子，还有一个是波士顿大学从东北来的一个女孩子，23岁，她在那边读研究生，学习数学，还有统计，东北沈阳，叫吕令子。所以当想受伤人达到183人，当这个罪犯他们逃跑的时候，同时又杀死了一个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校警。就是这个礼拜一发生事情，礼拜三呢又在南部，在德州的南部维口这个地方突然化肥厂爆炸，现在已经知道的有15个人，至少15个人死去，15个人死去。然后我们的礼拜五晚上8点钟，四川大陆在那边，四川就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8点钟7级的地震，在5年前汶山地震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我想我们中间很有几位弟兄姐妹从四川来的，你们家人没有问题，心里很挂念。我知道在汶川就在那个庐山县，就在上面那么一点点的地方，就在一点点的地方，7级大地震，现在已经知道186人死亡，今天凌晨3点的统计数据，有超过10000人受伤，其中有900多人现在知道的是受严重的伤害，还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还埋在废墟之中。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在问为什么，怎么办，可能不仅要问为什么，最重要的是要问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在特别是像是波士顿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人自己的邪恶，当我们人的邪恶来让我们去伤害别人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如果我们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吕令子是我们的同学，是你的女儿，是你的孙女儿，自己的父母，她是一个独生女，就好像是众多大陆的孩子一般都是这样，只有一个孩子。她父亲说，每次当她就不愿意跟新闻继续讲了。她说，每次跟新闻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刀子在扎她的心里面。我们该怎么办？面对如此的苦难，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答案？尤其是我们这帮人，我们已经知道在人就是有罪性的，尤其是在这个世界的末日是有苦难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是残酷和黑暗，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有战争跟战争的风声，有战争和动乱，有地震，还有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当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我们怎么去给别人带来，我们怎么可以给人带来盼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都经常觉得有无数的挣扎，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挣扎，还有在人际关系上的挣扎，还有我们自己生命身体上的这样的挣扎，不管是我们的身体上还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都常常是灰心丧气，我们哪里有答案？我们答案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这些以耶稣为主的人，生命以耶稣为主的人，可以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保罗说在罗马书曾经这样说，与哀哭的人同哭，而且呢不仅如此，能够帮人裹伤，还为人擦干眼泪，不仅擦干别人眼泪，而且擦干自己的眼泪，而且不怕，没有恐惧，没有惧怕，而且没有仇恨，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用盼望来建造这个世界，来重建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更美好。直到下一次炸弹再重新爆炸的时候，直到下一次地震再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圣经从头到尾的教导都是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在这个世界，在短暂的世界的人生 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因为知道世界的未来，我们知道世界，我们自己何去何从，我们就知道怎么来面对世界一切的黑暗，怎么能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黑暗。先知约珥，我们一直在查约珥书，先知约珥就是这样一个有永恒眼光的人。他从国家历代经历苦难的时候，经历自己所有的天灾人祸，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十一节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查了四次了，看到未来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更加大而可畏，未来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更加可怕，所以人类将会经历更加大的苦难。但是尽管如此，他来激励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苦难之中的人，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是恩典的日子，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是恩典的日子。这是我们上次来共同学习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要来一块儿来完成约珥书的学习。今天我们会学习约珥书第三章，今天我们会学习耶和华的日子不仅是恩典的日子，更是耶和华全然得胜的日子。全然得胜的日子，你跟周围人说耶和华全然得胜，耶和华全然得胜，而且那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上帝，属于耶稣基督，属于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人，能够与爱哭的人同哭，为人裹伤擦干眼泪，能够斥责恐惧，能够没有任何的苦毒，能够饶恕，没有任何的苦毒和仇恨，能够勇敢面对未来，带着盼望来重新建造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直到下一次地震，直到下一次炸弹再来爆炸，直到下一次化工厂再来爆炸，直到我们生命有一天和我们自己面对死亡，我们可以这样子带着盼望，因为上帝全然得胜是我们人生的盼望，上帝全然得胜是我们人生盼望。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上帝全然得胜是我们人生的盼望。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相信上帝的人，敬虔的人，有坚定的人生，有充满盼望的人生，有在苦难之中可以唱诗，可以赞美，可以在眼泪之中也照样可以高声欢呼的人生。但是上帝最终的胜利究竟是什么样子，可以让我们带来如此积极又有盼望的人生呢？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一块儿来看约珥书第三章。我们这一章第三章有21节，所以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将会一块儿来读。这样子，我先请弟兄，你就说一个 PowerPoint slide 一个一个读，最前面这个整个一片是由弟兄来读，下边一片是由姐妹来读，好不好？省得我们大家都糊涂了，一二三四到最后都搞不清楚哈。我们首先请弟兄，一二三，请。弟兄，嗓门大。害怕吗？吓到。好，下一个，我们大家一块儿姐妹哈，一二三，请。非罗西顿和非利士四境的人呐，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要报复，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头上。你们夺取我的金银，把我珍贵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庙宇，并将犹太人和以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疆土。兄，看哪，我必激发他们离开你们，到他们卖去的地方，又必使报应将你们的儿女当在列国中宣告，预备打仗，激发勇士，使所有战士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镰刀打成伐矛， 我是勇士。挥镰刀吧，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来踩踏吧，因为榨酒池已满了，酒池已经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在断定谷有许许，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了，日月黑暗，星宿无光。在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埃及必定荒凉，以东变成为荒凉的旷野，因为他们向犹大人行残暴，又因他们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犹大，大家一块儿。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要免除流人血的罪，是先前从未免除的。耶和华居住在西安。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今天就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真正的老师，亲自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在你话语之中，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难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与我们实在离得非常的远，但是我们知道你永恒的心意就在其中。真是开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要把你自己的福分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谢谢你，求你也特别保守，特别保守你自己信息的传递，你赐给我生命的力量，赐给我对你的仰望，赐给我谦卑的生命来传讲你自己的信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上帝最终的胜利，我们知道上帝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人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能够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为什么？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首先世界的邪恶被彻底铲除。从我们刚才读的，世界的邪恶被彻底铲除，你跟周围人说，邪恶被彻底铲除。想想你自己生命中有哪些邪恶，你知道会被彻底铲除，会被彻底的铲除。所以耶和华首先要审判，在我们刚才读这一切这个地方讲到耶和华要审判，耶和华会有将来会有战争来消灭一切的邪恶，将来神的子民会来经历美好，会来经历美好。所以在这一切都是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发生。他说在那日在那个时刻都是在谈如此。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刚才的经文中间有些地方比较相对需要稍微来做一些解释的地方。这个地方说耶和华要做审判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在约沙法谷，对不对？在第二节，在十二节也是上到约沙法谷，到最后十四节说是断定谷。其实这个根本来讲都是在说一个意思，这个地方耶和华审判地方，在以色列你是找不到这个谷的，这个名字本身是找不到这个地方，不像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是在哪里。约沙法谷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但是大家觉得这个意思，学者们说是这个意思呢。约沙法谷本来约沙法这个含义就是耶和华审判。约沙法是一个王的名字，我们知道犹大王的名字，本身的含义就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也是你从第二节也能看得到。到约沙法谷去向万民实行审判，断定谷也同样的这个含义，也同样是一样，也就是审判的意思，到最后要审判。其实在现代中文当代中文译本直接翻译就是审判，审判的地方。然后在新译本说是判决谷， 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哪里，我们是说在将来耶和华要在审判地方，可能就在世界各个地方，随时随地的这样的审判。上帝没有任何的界限，对于他来说，谁要被审判，谁要被审判。从这些经文，你看第二节说到万民，将万民审判；十二节说到四围的列国，但是到第四节跟十九节又把具体的国家的名字又提到推罗、西顿、非利士四境的人，还有埃及，还有以东，数点他们的罪恶，然后说到是这些要经历审判。为什么会是这样特别的几个国家？如果说万国倒还简单，为什么就是那么几个国家呢？因为他们给以色列人带来灾难。但是为什么非要选这几个国家？实际上还有一些国家给以色列人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知道亚述帝国的那么多的王，还有巴比伦帝国那么多的王，只有是他们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就所谓这边几个王，这边几个国家。实际上他们因为侵略以色列跟犹大，他们抢走圣殿的金银财宝，甚至烧掉圣殿，把以色列人掳往他乡。可是这样的敌人却没有提一个字。那么这中间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旧约的学者呢，认为这旧约很多学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因为这些国家它所居的这个位置，它那个位置非常的特殊。你可以看到，从这个地图，以色列犹大是在中间那个地方，这个中间蓝色，还有这个小小的那个地方，然后周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国家都是，不管是国家或者城市，西顿、推罗实际上是两个城市，相隔不到二十五英里的两个城市，沿着海边，地中海边的非利士整个一大片的地区，还有埃及，还有以东，实际上是指以色列的邻国，也就是从南到北，这所有的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所代表的是所有反对以色列的这样的政治，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邪恶的势力。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所有反对上帝的这些邪恶的势力，所有反对上帝的这些政治体系、社会体系，还有人的心。这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约珥所为什么提到这样几个国家的原因。这就是所有的这些曾经侵略过，或者是曾经欺负过以色列跟犹大这些国家，所有反对上帝的这样的国家。所以创世纪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当上帝对亚伯拉罕来给他祝福的时候，给他应许的时候，就说为你祝福我必赐福给你，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所以这些人，约珥也对他们的罪状也有列出来。他们第一是把上帝的百姓分散到列国去，远方去，他们瓜分上帝的土地，那土地说是以色列人的，实际上是归根结底是上帝的，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今天任何一片土地，归根结底真正的主人是上帝的，这些人不知道真正的主人是上帝，而且他们贩卖以色列人到远方，这是他们的罪状。所以上帝要来审判他们，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不肯认罪的，所以他们要跟上帝有最后的决战。决战就是在最后的决战，当时上帝就给他们这样的回答。好，第十三节，我们大家在一块来读，一二三，请挥镰刀吧，因为庄稼熟了，来踩踏吧，因为榨酒池满了，酒池已经满溢，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这个挥镰刀，这砍收庄稼，还有酒池、葡萄酒、酒池这些概念，这些在旧约中间常常是上帝审判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人的罪恶已经熟了，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上帝要来审判，用镰刀砍庄稼，就好像被酿酒的葡萄一样，被人首先践踏，你要把葡萄首先把它踩碎，然后再来酿酒。就是审判。所以在约翰在启示录的时候特别记载了上帝审判的景象，上帝最终审判的景象。一个天使首先是用镰刀收了庄稼，这是其中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就是一位天使来收葡萄。我们大家一块来读启示录十四章十九节二十节，一二三，请。那天使就把镰刀往地上挥去，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扔进上帝愤怒的大榨酒池里。那榨酒池在城外被流血从榨酒池里流出来。这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往往是以这样两个图画，这个比喻，这样子来比喻。然而最后的审判，说句老实话，最终是上帝自己，是自己他亲自来做。以赛亚书第63章，我们大家一二三请。我独自踹榨酒池，万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上帝报仇是来替他自己子民，来报那些已经是邪恶的势力这样子压榨他的子民，罪恶的势力捆绑他子民，如此的仇恨，如此的仇恨。今天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痛苦中间挣扎，无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苦难，我们知道上帝要来替我们来报仇，上帝要来拯救我们。约翰在他的意象中看到最终的审判权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大家一块来读。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和征战都凭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众天军都骑着白马，又穿着又白又洁净的细麻衣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用来击打列国，他要用铁杖管辖他们，并且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榨酒池，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称。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耶稣，他最后下面接着写，他来战胜撒旦和他一切的军队，因为万国都来跟随撒旦，这样子来跟上帝来做最后的决战。所以我们有信心，人类一切的邪恶，这个地方所谓的万国，不仅在谈，不是在谈所谓的政治，不是在谈所谓的政治，而是政治背后那中间的邪恶；不是在谈所谓的经济，而是经济背后所谓的邪恶；不是在谈经济某个社会体制，而是这之后的这个邪恶。不仅仅是在说我们生命中间的挣扎，而是我们每天所面临的这样的苦难，每天所面临的这样的挣扎。人类一切的邪恶都将会被摧毁，将会被消灭，不再会有恐怖分子，也不再会有培养恐怖分子的土壤。你知道在波士顿这两个所谓的恐怖分子10年前就已经来到美国，来到美国是为了寻求自由，是为了有更美好的生活，就像我们中间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在10年之后，你的孩子在美国待了10年之后，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美国会有这样的土壤，就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土壤。在未来的日子，当上帝全然得胜的时候，连这样的土壤都不再见了，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不再会有天灾人祸，不再会有人际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争斗，不再会有病魔的折磨，不再会有我们人生各样的挣扎。这就是为什么上帝最后的得胜使得我们可以有极有盼望的人生，因为他消灭了一切的邪恶。第二个呢，上帝最终的胜利能给我们带来这种极的人生，更是在于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的儿女得完全拯救。你跟周围人说，你要得完全拯救。对，你要得完全的拯救。我不知道你今天在挣扎什么，你将会得到完全的拯救。约珥知道，当上帝再来的时候，给邪恶者带来的是恐惧，是惧怕，但是呢，是给上帝的儿女呢，却有保护和力量的证据。以色列曾经是在耶和华的愤怒之中，认识到耶和华的主权。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11节都是在谈这些。但现在呢，他们要从上帝的拯救之中认识到上帝他永恒的怜悯，认识到上帝同在的这样的保护、拯救的大能， 还有他荣耀同在这样的享受。好，我们大家一块来读第十六节这个画横线的，这种强调画横线的这些这个经文，一二三，请。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这是主自己亲自要来保护他自己的子民，亲自要来保护他自己子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安息，我就给你安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实际上是得到拯救。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成就。约珥也同样知道，我们的先知也同样知道，那些真正对主忠心的人，我们这些对主忠心，上帝就使得他们生命丰富。所以约珥所用的这个词是所有先知，很多先知都喜欢用的。我们大家一会儿也是画横线，第十八节，一二三，请。在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犹大的溪河都有水流出，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这些地方，当你看约珥这边用的是酒、奶还有水，这都是在这个酒就意味着满山都有丰丰富富的葡萄，葡萄大丰收了。然后能有奶，说明有很多的很多的羊，很多的牛羊，是一种丰盛，一种丰丰富富。有水，在干旱的地方有水才有真正的生命。我不知道今天你盼望着有什么，你盼望的有什么。在我们今天生命之中，我们可能盼望着，恐怕仅仅是财富都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可能盼望着能有好的身体，能有好的关系，能够有平静的生活。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二三，请。来，你们所有干渴的都来到水边，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没有银钱，不用代价就可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用劳碌得来那买？你们要留意听从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当侧耳而听，来到我这里，要听就必存活。我要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爱的慈爱。这就是主自己亲自给他自己子民的应许。因为给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水，有这样的生命，一切的丰盛。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说到，必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流到石亭谷。石亭谷实际上没有真正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何在。石亭本身这个含义，石亭谷，石亭本身是一棵，是一个金欢，有一种树叫做金欢树。你知道当摩西建上帝的会幕，还有中间他建会幕建所有的东西，很多的木头需要用的都是这个金欢木。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记得这一个地方，会幕本身，还有中间的香坛，还有祭坛，这些都是由这些木头过来建。这个木头呢，在干旱的地方长得特别的好，因为它长得非常的慢，所以它的木头就极其的结实，非常好的木头。所以耶和华殿中所流出来的水是滋润到这种远远的干旱的地方，本身代表的就是他的祝福的完全。我们生命中再多的干旱，上帝的水都会过去。这就是其他的先知，我们知道另外两个先知撒迦利亚曾经说到，这十四章第八节说到，上帝重建的一部分就是有水从耶路撒冷流出，一个是到死海，一个是到地狱地中海。而且另外一个先知以西结曾经描述，在第四十七章说到，从耶和华殿中所流出来水直接流到死海，把死海的盐水，一种非常咸的盐水，我们多少人知道去过死海？我不知道，知道死海你要人躺在上面是不会降下去的，因为它盐分是如此的高，那个整个的比重比我们人体的比重还要高，你可以在上面躺着，你不会游泳也没关系，那边的水会变成清水，会变成清水，中间会有鱼在中间在游玩，中间会有生命在其中。 这就是耶和华的祝福，这就是耶和华的祝福。你的生命是，你觉得你有生命力吗？你有生命力吗？你活出你想要的那个生命吗？耶和华的祝福。主耶稣就是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记得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到井边去打水的人，自己生命中被人歧视，有经历了众多的苦难的时候，主耶稣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喝的水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在第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一二三，请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和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上帝赐来丰富，这个拯救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丰富。其实归根结底，最最重要的，约珥所紧紧抓住的上帝的最后的应许，是他在击败所有邪恶势力之后，他要与他的子民同住，他要与他的子民来同住，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一二三，请你们就知道我们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住在锡安我的圣山，耶和华必成为圣，陌生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在将来的日子，在将来的日子，其实我们最大的祝福，最大的蒙福，以色列人知道，所有属神的人都知道，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生命之中有上帝。上帝他不再是一个过客而已，他不再是我们去呼求呼求才来到我们身边而已，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就是在未来的新天地，这也就是神自己亲自的应许。我们继续来读约珥书第三章，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要免除流人血的罪，是先前未曾免除的。耶和华居住在锡安，在未来的新天新地，这就是上帝给他自己子民那样永远的应许，永远的安慰，永远的把握。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一二三，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这边这个海不再有了，海因为在当时是代表邪恶，所有的邪恶都没有了，崭新的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来。然后一二三，请。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盼望，会有这样的勇敢，因为在耶和华的日子，因为上帝有最后的胜利给我们，最后完全的拯救，也就是上帝同在的如此的美好，也就是一切的悲哀，一切痛苦，一切哭嚎都会被拿去，会不再有。但是在耶和华最终胜利没有到之前，没有到之前，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上帝又一次从约珥那个时间到今天，又曾经有一次来到这个人间，又来与我们同住。上帝以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他叫做以马内利。到底马内利，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必有童子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他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 借着他的升天，他来拯救我们这些失落的人群，这些迷失的人群，这些失丧的人类，现在又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生命之中，而且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教会里，他自己的身体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如果有需要医治，你向他来求，只要你愿意，他必定医治你。你如果是需要得到拯救，你向他来呼求，他就一定要来拯救你。这就是上帝的拯救。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拯救从今天就已经开始，那永恒的拯救在今天就已经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种邪恶的情况下，在这种苦难的情况下，与哀哭的人同哭，然后擦干他们眼泪，裹伤擦干眼泪，可以再带着盼望来面对明天，直到下一次再有巨大的苦难来临，我们从来都不灰心，因为我们生命今天上帝一直在与我们同在，圣灵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是盼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给这个世界带来无限光明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现在就把约珥书到现在就学完了，学完约珥书，学完了约珥书，我们知道约珥书整个这个几讲对我们来讲不是非常容易，非常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先知们从来都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悲怆，你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悲怆来看人生？然而他因为他常常中间又充满了警告的信息，你现在回忆我们前面所讲这么几讲，因为先知提醒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才对这个世界还有历史才有主权，只有他来掌握。如果我们不降服在上帝的管理之下，我们的未来唯一所要有的就是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然而约珥就像众多的先知一样，他信息中间最根本的是得胜的信息，是恩典的信息。因为即使是现在，即使是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上帝必将战胜邪恶，邪恶必将被惩罚，而且上帝向上帝呼求的人，呼求上帝的人名的人就必将得到拯救。如果现在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现在还在逃离上帝，顽固而拒绝上帝的旨意，即使是现在，上帝的双手依然是敞开，把回家的大门替我们撑开，等候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可以回到家中，可以回到家中。所以我们的答案，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答案，现在在苦难之中，在波士顿那边经历苦难的，对吕令子的父母，他马上就要来到美国，要来收自己女儿的尸体。我们对在维口化工厂的那些死难的人，还有受伤的人，还对四川，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给出来这种爱心还有金钱各样的奉献，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唯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做的事情，才可能会想到要做，才可能做得了的事情，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承担这一个责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庭，为我们社会，我们这个社区所处的社区，为这个国家，所有的国家，为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来做这一个事情。什么事情？来回应上帝的呼唤，回应上帝的呼唤。大家一二三，请。然而你们现在要禁食、哭泣、哀嚎，一心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感谢主，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唤，这是唯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够完成的使命。谢谢主。 谢谢你，你自己的信息我们听起来是无限的沉重，因为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我们所面临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会有不断会有苦难，这个世界的苦难是会不停的会有，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努力，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无论他上再好的学校，他一生再辛苦，我们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死在我们前面。我们再爱的人，我们也没有能力去真正完全的去保护。主啊，你的信息实际上就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确如此，我们没有真正的掌握我们生命的能力，但是我们谢谢你，主，你是那充满慈爱怜悯上帝，你是充满慈爱怜悯上帝，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这种软弱的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总是给我们那些无关痛痒的那种安慰，我们一生我们能经历多少次如此重大的困难，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的主，你借着你自己的先知，你不忘记给我们那永恒的盼望，因为你最后战胜，最后的战胜仍然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属于那创造世界万物赐生命气息的主，仍然属于那谦卑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曾经带着恩典带着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与你一同掌权，主啊，让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就能有一个真正积极又有盼望的人生，我们可以勇敢面对苦难，无论多大的苦难多大的灾难多大的邪恶，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最终得胜，最后的拯救在于你，你要给我们奇妙丰盛，而且你从今天就开始给我们，我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贫穷，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觉得自己贫穷，有人觉得自己软弱，身体上的软弱，不管是体力上的软弱还是我们自己精神上有毛病，或者我们心理上有问题，或者这个世界都在歧视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你怜悯你慈爱你带领，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约珥给我们盼望的信息，借着约翰你自己的门徒，借着以赛亚以西结撒加利亚所有以前走在我们前面的所有的圣徒，我们不仅领受你自己的信息，并且用他们的生命这样子如此活出来，谢谢你，天上有这么多如此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怕，我们可以勇敢，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如此美好的，谢谢主，我们来以下面这首歌来为在这个世界经历苦难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民来祷告，因为这只有属上帝的人才能够知道才能够做这些事情，一二三请大家起立。